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我们就发现，那么保罗在讲因信称义，雅各又在讲因行为称义，那么究竟这两者之间怎么样把它能够融洽起来呢？实际我们可以仔细来看，亚伯拉罕什么时候因信称义的？是在创世纪的15章，那是刚刚从乌尔出来。15章6节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也就是说，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时候是说75岁就因信称义了，因为他信神嘛，神就以此为他的义，对不对？那个时候因为他信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就不再看他是一个罪人，而是一个义人，所以那个时候75岁他就因信称义了。那么 亚伯兰生以撒是什么时候？100岁，对不对？过了25年才生一孩子。那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时候雅各讲他是因行为称义，我们不知道具体多少岁了，但是估计哈，当时按照圣经创世纪22章的记载，以撒已经可以走3天的路程，就陪着亚伯拉罕一起走，那估计不会太小了。如果按当时以撒是10岁的话，那时候亚伯拉罕大概110岁了。也就是说，亚伯拉罕在实际在75岁的时候已经因信称义了。那么雅各在讲他因行为称义是什么时候呢？已过了30多年以后，那都在称义。那么可见这个因信称义75岁和最后的因行为称义，这个称义的含义一定是不一样的。那否则他不会说75岁已经称义了，那么然后110岁又知道他称义，对不对？一个是信心，一个是行为，那这个称义的含义一定有区别。那么这含义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对保罗所强调的是基督的作为和信心的关系，而雅各所强调的是什么呢？是信徒的作为和信心的关系。那什么意思呢？说保罗所强调的就是说，讲义义称义是在传扬神的怜悯和救赎，也就是说人只要愿意相信神，愿意悔改，就可以白白的领受神的恩典，在神面前成为义人。就是讲基督的行为，因为基督爱我们，基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替我们做出了救，做成了救恩的计划。所以人怎么能够称义？因为基督已经行动了，已经完成了救赎计划，所以人要做的就是因着信接受神的救恩计划就称义了，所以他是在讲基督的行为作为和人的关系，信的关系，这是这个保罗讲的。那么雅各的讲的是什么呢？他是在讲信徒和基督徒的作为和信心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说一个人他是真正相信的话，他就应该尽自己的本分。也就是说，信心是先于行动存在的，先有信心，最后一定要有行为来表达你的信心是真的。基督已经做成了救恩，我们就是要凭着信心接受救恩，那我们就称义了。那雅各讲的呢，是基信徒的作为和信心的关系，你一定要借着你的行为来表明你是有信心的，在神面前称义的人，这是一种角度来看。所以呢，雅各并不是要在因信称义之外另外再去提倡救恩的道路，他只是要人们明白唯独信心的含义，唯独信心，这个信心绝不是头脑中的单纯头脑中的知识，它一定会有相对的行为。所以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那么结果呢，就是魔鬼般的信心是空洞的，一种承诺。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有人之所以把保罗的思想和雅各的思想对立起来，是因为误解了靠好行为和友好行为的区别，对吧？也就是说，有人理解为就好像雅各在讲，好像一个人要靠着自己的好行为去称义，实际不是。雅各在讲的是，真正有信心的一定要有好行为，而不是靠好行为。所以，没有一个人能靠自己的好行为能在神面前称义。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但是一个被神称义的人，一定要会有好相应的好行为。好的行为不是称义得救的先决条件，却是称义得救的必然的结果。不是信心再加上好行为，乃是说信心一定会带出好的行为的，明白这意思吧？啊，所以保罗的称义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是从神的角度对不信的人来说的，就从神对人说，对你还没信的人说，你不要觉得你可以靠好的行为可以在我面前称义，你做不到，没有一个人可以行出那样的好行为满足神的心意。所以你要到我神面前来，你要成为我的儿女，唯一的办法就是接收我的儿子在十字架上做成的救恩。他已经替我们死了，他已经替我们还了最应该付的代价，死亡。他替我们死了，他已经满足了神的公义的要求。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承认，实事求是的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愿意悔改，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的救恩。只要有这样一个信心，那我们就可以从一个罪人在神的眼里变成一个义人，这就称义了。所以呢，保罗讲的是从神的角度，是对没有信的人来讲的。你没有别的路，你要成为了儿女吗？你想称义吗？你唯一的办法就是凭着信心来到我面前，敞开你的心来接受我做你的救主，此外没有第二条路啊！这是保罗强调的。那雅各讲的呢，称义呢，他是从人的角度对已经信的人来说的。你不是说你已经信主了吗？我要看看你是不是像个真信主的人，就从人的角度，你要通过你的行为把你在神面前称义这个信心彰显给世人看，让别人能够知道你确实已经在神面前称义的人了。所以保罗的因信称义和雅各的因行为称义不是彼此冲突的，是互补的，是圣经教导的关于救恩真理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缺一个都不可，你发现了吗？所以这个关系哈是非常的深刻的，非常深刻的这个救恩的道理。而在最后你会发现，保罗在以弗所书把这两个方面他都把它合在一起了。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你看因信称义，对不对？讲得很清楚，你能够称义，你根本没什么可自夸的，因为你什么都没有做，你就是白白因着信心那信神，你就称义了。这就讲的因信称义。那后边你看马上说着吧，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唯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你看马上就讲了，对吧？那我们称义在神面前白白称义的目的是什么？因为神让我们称义以后要行善，就是神预备在我们心里要做的。也就是说，一个在神面前白白称义的人，他白白的称义以后，他一定要有相对的好的行为表达出来。所以你看，所以保罗把这两个意思，因信称义、因行为称义，这两个字就讲得很清楚了。那么为什么一个人信了主以后他的生命就会改变呢？他就会有好的行为呢？这不是靠人自己挣扎出来的。我记得有一次教会举行这个敬礼，一个弟兄上去做见证，因为受了敬后都要做个见证嘛，啊，一个弟兄上去讲，他说我今天受洗了，这个成为基督身体一部分，这个加入教会，感到非常的高兴，同时我心情又非常的沉重。我一听怎么又沉重开了哈，就吓得我就问他，我说你又怎么又沉重什么呀？他说我不知道我受洗了哈，已经加入教会，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出一个样子的像个基督徒，万一我做不好给神抹黑怎么办呢？他就这样，这个想法我完全理解。 就像当初在大陆一入党入团似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是一共青团员，我要做出什么样子也看，我是共产党员，这心态是很好。但是要知道，你信了主以后，不是说你的好行为要靠你自己去挣扎，因为圣灵已经进到我们心里了。圣灵进到我们的心里，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有个新的生命。我们要做的不是自己去挣扎，而是顺服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让顺服来带圣灵来带领我们，圣灵来改变我们的生命，那自然这个行为就出来。所以说，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为什么会改？生命改变了。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是活出来的，不是做出来，不是装给别人看的，他自然的流露。人前是这样，人后也是这样。所以今天你看到很多人过去非常骄傲的人，信了主变得谦卑了，他不是做给别人看的，他人前人后都这样。因为碰见神了，知道你人有多小啊，你有什么可夸口的？你就和弟兄姊妹比，既然恩赐都是领受的，既然是领受的，为什么有可夸口的地方呢？而你一个人只能做一份工啊，神的工厂这么大，你最多就只能做其中一份，都是弟兄怎么配的。所以你慢慢地观音摆正了以后，有圣灵的光照，自然人就谦卑了。他不是啊，就往外边装得很谦和做给别人看，他是人前人后都这样，他就会变化。所以由于圣灵的进驻，他会使人的生命更新的。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路加福音19章哈，当时记录了一个税吏长啊，耶稣进耶利哥城的时候，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那大家想想，圣经说他看不见，因为身量矮，那身量矮你挤到前面不就看见了？我估计啊，这种税吏长啊，大家都特别痛恨的，平常没办法报复你吧，这次就可以有机会了啊！你个儿矮吧，你看不见，急了不让你前去啊！大家胳膊一荡着，你上不去，让我去又看不见。他人缘好，哎，让你到前面站着，那就上去了。人缘不好啊，大家都特别恨啊！所以，哎，但他很聪明，他聪明怎么办？他结果呢，他就跑到前头，爬上一棵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毕竟要从那里经过。这人很聪明啊！我个儿小，我爬到树上不就高了吗？啊，从上面往下看。结果耶稣到了那儿了，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撒该呀，真是喜出望外啊！那时候能够看一眼耶稣就很不错了。那像这样大家都特别看不上的人，耶稣会住到他家里啊？哇，他真是高兴呐！结果六节说了，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他真是没有想到啊！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了。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我还他四倍。”主耶稣没让他去这么做啊，站着都不敢坐的呀，站着对主说：“我的一半分给穷人。”为什么？过去越站得多越看得多越好啊，哪有穷人的眼里？可是今天圣灵进到他的心里以后，一下光照他，哦，周围还有这么多贫穷的人，还有这么多有需要，我已经有这么多了，我应该做点事情来帮助他们，开了他的眼，所以愿意把一份分给穷人。而且圣灵再让他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就被罪看见过去扼杀了那么多人啊，这样用不正当的手段敛取钱财，他知道不对了，用实际行动改正。怎么办？我扼诈了谁，赔他四倍，这不简单呐！你扼诈谁，赔一倍也不错了，对不对？赔四倍，什么样他呀？耶稣没有要求他，为什么他自个儿就突然一进到他家里，救人到了以后，他就变了呢？圣灵进去。所以，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的行为、他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一定就要慢慢开始变化，甚至。有时候我们失败的见证都能够见证这个信仰的真实性。有一个弟兄啊，在信主以前呢，有一点小偷小摸的行为，也不是大偷了哈，都是顺手牵羊看见人家橡皮擦子特好啊，或者一支圆珠笔好，顺手揣兜里。那 那信主以后知道神的教导不可以贪恋别人的财物，他就改了，再不偷再不摸了。可有一天呢，牧师睡到半夜被人敲醒，敲门敲醒了。牧师都是24小时的全天候的，那赶紧起来，一开门一看是这弟兄进来，哭得跟泪人似的。他说赶紧请进来，出什么事了啊，让他安静。他说牧师啊，你说我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吗？牧师说你出什么事呢？你好好说。他说啊，你看我信了主以后再不摸再不偷了，可是今天不知道为什么看着人家东西实在是太好了，又禁不住引诱，又给人装在我兜里。你看我这孩子们，我都信了主了，我还做这件事儿，你说我像一个基督徒，是一个真基督徒吗？牧师一听才放心了，原来以为出了多大的事儿。牧师就问他，你信主以前你是偷到东西哭啊偷不到东西哭啊？他说当然，信主以前是偷到东西高兴，偷不到东西不高兴。牧师又问，那么今天你为什么偷到了东西反倒要痛哭流涕呢？这就是说明圣灵已经进在你的心里了，叫你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弟兄，你已经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好好靠着神的大能，能够让自己属灵的生命好好的长大。你看到没有？所以有时候我们一些失败的见证都能够看见，由于神的救赎，由于圣灵的进驻，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已经在发生变化。所以这是为什么一个真正重生得救、因信称义、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一定要改变，他一定会有相应的行为要出来。当然我们谈到人称义哈，实际有两个含义的，一个呢就是地位上的称义，也就是说每一个人从他开始悔改认罪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就是决志啊，我们常常讲的决志，那一刻他的地位立即的发生了变化，也就是马上就从一个罪人变成了一个义人，一次性就完成了。但是呢，所谓的生活上的称义是什么？虽然我们还是已成了义人了，可是我们在生活上在道德上还没有完全成为圣洁，过圣洁的生活。所以从道德上来说呢，我们这个称义或者成为圣洁成圣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两个方面常常是不和谐的。我们的地位虽然已经变了，但是呢，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道德的水准还没有达到真正这个圣徒这个义人的标准，这个是需要一辈子去努力的。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哥林多前书啊，闹这么大的问题，分门结党啊，这个纷争，结果保罗在给哥林多前书写信的时候叫他们是哥林多的圣徒们，还是叫他是圣徒。为什么？因为他的地位已经被神分别出来了，归向神啊。圣主儿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归向神，这就是圣洁的意思啊。他这些人已经被归过来了，成为神的儿女，虽然有很多瑕疵，有很多的缺点和错误。所以我记得我当时刚刚信主的时候啊，当时还好多的问题都还搞不清楚呢。结果呢，后来我们就请了一个讲员，这个到我们这个教会来讲道。结果呢，他就当时就念了一段经文，我们这个每一个基督徒啊，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和神的子民啊，念了这个是。他当时就把我叫起来，他冯敏成，你说你是圣徒吗？哇，我想一想，我这怎么回答？我说我应该是吧，但是好像条件还不够。他说你糊涂，我说我是很糊涂，弄不清楚，就是没有把这个地位的成圣称义和生活的成圣称义把它分开。就是说从地位上来说，我们一旦从信主开始，我们就是圣主了，我们就是义人了，因为神已经这样看我们了。但是呢，我们的行为、我们的道德水准还没达到这个高度，是这两者不和谐。如何使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道德真正成为一个义人、成为一个圣人，和我们这个圣人和义人的地位相称，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辈子需要努力的。你比如说一个孤儿啊，从小没有父母就开始流浪，学了很多不好的习惯，不爱干净啊，这个说脏话呀， 哎，最后有一天被一家非常富有的、有教养的一对夫妻收养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的地位发生变化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是这个富家这个夫妻的儿子了，对不对？可是呢，还是不爱干净，还是一开口就是脏话，别人还看不出这个人像这家的这个富家的一个孩子，看不出来。当然地位已经变了，所以慢慢他这个家庭的熏陶下，他的行为慢慢的变好，开始爱清洁，开始不说脏话，开始对人有礼貌。哎，别人说，哎，这个孩子真不错啊，好像是哪一家的孩子吧，看见吧？所以就是你一通过你行为的改变，你慢慢就像了，和这个地位相称了。所以雅各也在讲这个问题啊。虽然亚伯拉罕在75岁已经因信称义了，那他怎么能够让人看出他是在神面前称义的人呢？就是通过献以撒。我最后讲信心之操练的时候还会讲这件事情，是非常的不简单。亚伯拉罕判了多少年呢？判了25年才得一孩子，最后神手把他献上。那献上怎么做万国之父啊？说如果要用理性来想，怎么都想不通。但是亚伯拉罕因为他信得过神，他知道神说的都有道理，虽然我不明白怎么办，所以你说了我就照办。所以亚伯拉罕就通过把以撒献上这个行为，他要向世人表明他是在神面前因信称义的人，他是信得过神的人。所以他就把他这个因信称义这个义借着他献以撒的这个行为彰显给众人看。所以雅各就讲他是靠行为称义，他是想把他这种称义这种地位用他献以撒的行为表现给世人看。所以你就看哈，所以这个雅各的因信称义和保罗的因信称义是一点矛盾都没有。那最后他还谈了妓女拿合啊，妓女拿合大家知道，当时约书亚派了两个探子他去探夜的过程，那最后被当地人发现，最后呢妓女拿合把他藏起来了，并从别的地方放出去。为什么妓女拿合把他？因为妓女拿合他说他知道耶和华是天地的主，所以他最后想通过这个行动，让最后如果约书亚带领军队来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能够保守他全家的性命。那最后探子说：“那可以，就算你窗户上面系两根红绳啊，最后我们在攻打的时候看见窗户有红绳，那就保留下来。”所以拉合他为什么敢于接纳这两个探子？就这两个探子，因为他相信耶和华是天地的主，不光是以色列的神，所以他才会有这个行为。这个行为正是他相信神的一个表现，借着这个行为就把他对神的信任就表达出来。所以你会发现吗？所以信心和行为就是这两个哈，非常，你说是他这个派尔达克斯也好，这个非常重要的两个方面啊，都不可偏颇的。所以我们的结论是什么？一个人的好行为不是得救的先决条件，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靠好行为得救，因为你做不出来，每个人都是罪的，却是得救的必然结果。真正因信称义的人一定要有好的行为要表达出来，不是信心加上好行为，乃是信心带出好的行为。所以有人说信仰盼望是基督徒的特质，行为见证是基督徒的标志。所以基督徒一定要有相对的行为来表达这个信仰的真实性，否则的话信主以前信主以后一点改变都没有，根本看不出这个信仰是真的，根本看不出这个神是真的，真的看不出圣灵真进到了我们的心里。所以保罗讲的雅各讲的都是对的，而且通过保罗讲的因信称义和雅各讲的因行为称义，一下就把我们对信心的认识就深化了。不是说哎，我反正知道他是神啊，所以我就称义了，是不错，你知道他是神，你知道他是神，那你就要遵他而行，就这么简单。但是我们常常是什么？口称耶稣是主，可是常常我们自己在做主。你看彼得也是，主啊主啊，当主耶稣说我要上耶路撒冷，3天以后要受害，彼得把耶稣拉在旁边，圣经翻着稍微缓和一点，就劝他。实际当时的希腊文的原则是责备耶稣，主啊，这是万不可以的， 你怎么可以相信路上女子啊？他称他是主，他又告诉主，你绝对不可以做。那究竟谁是主啊？我们在做主，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很多情况也是这样，啊，主啊，主啊，求你的帮助，我的计划都做好了啊，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去计划前这段，你来成就吧。我们计划全做好了，就是让神来成就一下。那究竟谁是主？我们是主，神是仆人，是大能的仆人，像神灯里面那个大仆人似的，用他大能的手把我们计划成就一下。你像这些，你就会发现，那这样的行为一定不能够把我们真正信神的这个信心表达出来。除非我们相信神，相信主，而且我们真正的尊他为大，尊他为圣，事事去寻求他的旨意，把我们放在他的国度当中，放在他的计划中，让神来使用我们。否则的话，不突破这个自我中心，我们永远很难让别人能够辨别出我们是已经在神面前称义的人。当然我们是因信称义进到神的国度是很好的，很关键的一步，但是信了主以后，生命的成长，生命的改变，到各处每到一处都是把耶稣基督的形象能够带到各处，让别人能够羡慕我们的生命。那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好好的做的，绝不能够躺在得救上天堂这个大的恩典上睡大觉。保罗讲是断乎不可以的，因为神救我们绝不是单单为了我们上天堂，乃是要通过我们的行为让更多人能够认识基督，认识主，能够让更多人上天堂啊。所以像这些今天我给大家讲的一个信心和行为，还就是这样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关系。那么我们好好的在读圣经，而不是像有人这样啊，一读不懂就开始批评啊。保罗和雅各是对立起来，实际完全没有对立，跟很多时候就没把圣经读懂。所以求主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好好的靠着圣灵的光照，我们真正能够明白神的话语究竟在讲什么。那么这样真正对圣经的理解，才能够帮助我们在行为上有一个指南，知道我们作为一个已经因信信主的人，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才能把我们的信彰显给世人看，成为神的见证。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